梦想不遥远，蓝鲸带你飞。 Blue Will Dream Big， 大家好，这里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蓝鲸带你飞，由蓝鲸铁人出品。我是热爱耐力运动，从事生命科学，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 Shining。 今天是我们的第四期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围绕耐力运动训练的入门篇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给大家展开。我相信这一看似这个很长的一个半小时，将会是你经历过的最有收获的干货满满的一个半小时。我们邀请了来自北京瑞士俱乐部的李伟教练来给我们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很小众，到现在这个慢慢的在大陆火热起来，这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也分享了我们耐力运动的训练的方式有哪一些我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些错误，也推荐给这些新人朋友，在我们一开始进入到这个耐力运动训练的时候需要所注意的一些问题，需要做的一些从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准备，他都进行了无私的分享。这真的是一个干货满满的一个半小时，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我觉得可以先从你的这个经历开始讲，怎么会入这个坑呢？
入坑，这个入坑就相当于是那个时候，就是
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12年嘛，
12年的时候玩铁三的没几个。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算经营，但不算练。
就算经营，就算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没人做的东西，或者说爱好者真的是没有地方去选购他们需要的这些器材，就把这个等于说空白给填补了。
对，就是
那时候也没什么网络特别发达的那种，也没有啊。
那时候相当于是从小到大嘛，然后呢，就是那时候跟党旗开始合作
啊，
然后
12年的很早很早，
对12年，
对，
然后呢到13年的时候，我们这儿来一老外，西班牙老外叫奥斯卡。
对，听你经常听到的。
他呢就很坚决说哎，你们这个地方说就是现在是俱乐部和店是分开的
啊。
对对对，他说呢就是应该是就是缺失一个环节，缺失训练这个环节。然后
他的一个建议是吧。
对，然后呢他也很坚持，他是来我们这儿来了十几次，每次都带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商业方案一样。
哇
啊，每次都来。对，就相当于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嘛，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说这个你可能是现在就是做请教练带业余运动员来训练，大家都不认可这种方式，就是至少首先不愿意付费。
对
啊，但是不付费的话教练你就请不来。
对
啊，但是呢就是相当于奥斯卡就很坚持，他就是每次都会带来一个方案。
嗯，
他说呢我愿意做这些，我愿意做那些，我也可以也提供这些帮助。
他是纯业余爱好还是以这个为专业？
纯业余爱好。
纯业余爱好。
对，他是一个医药公司的一个高管嘛。人也很热情，也很 open 的。所以呢就是13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在他的坚持下。
对，在他的坚持下就开始做游泳训练。给铁三人群做游泳训练。然后。
那时候游泳训练有什么样的。就是除了咱你的这个铁三人群的游泳训练，咱们这边北京市场上面有哪些？
就是常规的游泳训练嘛。其实当时做的也是，我们是找了一个游泳教练然后呢，相当于当时做的也是一个常规的游泳培训，
就是说从不会到会
对，然后呢
从会到训就是有系统的一个，
对，然后呢，就是到14年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开始做整个训练营的这个。筹备，然后开始做执行。
那个时候比赛也不多
比赛也不多，北京一年那时候就一场，
就是北铁。
对，就北铁
就是那个就北现在叫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
对对
对,
对，
然后是唯一的那个可以到恶魔岛资格的那个比赛，
对
吧？就那一场，
就那一场
啊
对，然后三夫还有一场。
三夫也那还有
对，年终的时候是三夫，然后秋季是北铁，
对，
嗯，
北京就这么一些，然后其他的就是说重点一些其他的分站赛了，
哎，对，
就其他，
而且那时候三夫是经常会搞那个中间是骑山地车的
啊，就多元化，就是不要搞那么高的门槛
啊，对，
降低了一下比赛的门槛。
对，而且他经常是飞镖距离
啊，
不是奥运距离。
三夫做的那么早，我还以为他这两年。
对，三夫做的很早，三夫已经在20届左右了。
哇，
很早了，
很早很早了。
对，然后。然后2014-2015我们相当于是在做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当时是只是聚焦于在自行车这一块，然后呢开始帮助大家做 fitting， 然后做功率训练。
对，
然后但当时的功率训练其实和我们现在提供的训练还不太一样，相当于是我们是买了这个软体和硬体以后，
对，
在上面让大家可以去自由去选择，
对，
就是其实这个是只是针对于爱好者，他自己想来练什么内容就来练什么内容，
嗯，
其实
所以你自己选，并不是说，
哎，
就是说是有计划性的，而是说我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已，
对，然后呢，因为2014年开始的训练营嘛，其实的确是认知比较。就认知度是不够，然后再加上我跟奥斯卡之间其实是在沟通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说的都不是母语。
对，
对。然后但是相当于是奥斯卡的教练叫 David 水平很高，他是 ITU 的 level 3最高级别的教练，
最高级别教练。
对，
在欧洲，
对，就在西班牙，而且他还特意到北京跟我们见了一次面。
哇，
就是这是很真诚，
就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国内能够接受到 ITU level 3级别的教练，也就是说这一个窗口，也没有第二个，可能也非常，因为非常早，
对，
而且那个比赛那时候也不是多，爱好者其实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那时候整个北京你们估计那个时候整个铁人三项爱好者大概有多少？
应该上千了，
就是能够到四位数了。
对，应该是可以到四位数，
可以到四位数了，从百这个级别到千这个级别了。
对对对对对。
但当然，但是你相当就相对于这么大的人口的一个城市来说，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少。
对对 对。
但是已经有这么一波人了啊。
对，然后呢，后面是因为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的影响，环境就是不成熟嘛。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自己的运营的问题，因为相当是我其实不是太适合做运营。所以说呢，陆陆续续呢，就相当于是，比如像游泳教练呐、还有是其他教练的话，其实这个课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没有办法继续。但是呢，因为公司是我开的嘛，所以说呢，就是我就是，相当于是继续在这个训练的这个方向上继续往前走，
深造了，往前走，
往前走，对。然后呢，2016年就是，万达收购埃尔曼，
对。
哎，说过埃尔曼，然后那个
你们那时候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
就是他发了消息，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呢，就像
2016年初
对
啊，
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呢 ，Richard 来找我Richard 说呢，就是那个我们有这么一个就铁人大学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
就相当于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学习，然后通过考试，我们可以开始官方合作我们可以带着你走然后呢，就是我说这个，因为当时
那时候国内通过那个 Ironman U 的这个教练人数有多少？
应该就是个位数，
个位数啊，
对，很少，
就无法统计的，就
就谁先谁后，其实咱们就不没有办法去证，
没办法去认，对
但是呢，就相当于是我相当于是报了名开始学习，然后呢，因为当时相当于是2016年是合肥站。
对，
和厦门站，
对，
然后呢，我就去比赛的时候去开始帮忙，
对，
帮忙。然后呢，因为就是前面有这么几年，
因为那时候的直播都是你
对
作为一个解说嘉宾，
对
对
对，而且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
但是
很紧张，
没看出来，
很紧张。然后相当于是说完合肥站和厦门站，
对，
然后立刻就开始进考试。考完试，然后就通过了，
对
就得到认证了，
对。
但是呢，就相当于是说，合肥站和厦门站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教练身份， 只是凭借就是说那么几年的就是对这个训练的了解，哎，
也是有实践的，也是有训就是训练的一些实践的一些经验，
哎，对对对对
对。
但是呢，就因为也没有上过电视，也没有说过比赛，
嗯，
也而且没有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持续的，
好长时间啊，
对，基本上是五个半小时到六个半小时，
啊
啊，就是时间特别长。啊，就是
你说到最后就说什么呢？
就是跟我配合的主持人很好，
啊，
他就是在这方面还是要，
备准备不少功课，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他要比我小很多嘛，很年轻的一个。
对对对，
嗯，然后呢，他在解说比赛之前做了很多功课，找了很多关于铁人三项的书，
嗯，
所以说呢，就是他相对于其他的就是
一般的
主持人，他会对铁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嗯嗯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接到的这个就是说，对于赛事解说的这个方向，这个定位啊，就是说是普及
啊，
做普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比赛当中啊，比如说从开始发枪了以后，开始从游泳开始介绍，
嗯，
这个
对，
就是在不断的给大家做普及。
对，而且我觉得那两届，
嗯，
就是那一年的那两届比赛，
嗯，
那两场比赛，聚焦了很多人，特别特别的，
哎，
多的人的关注。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明星也会参与到里面来。
哎，对对对
对
对对，
其实蛮有意思，蛮有看点的。
嗯嗯，那个明星当时是万达做的邀请
啊
啊，
也不简单啊，能够
哎。
直接能够接受这个邀请也不简单
啊！对，因为是你像合肥站是请了跳水冠军李娜嘛？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他之前是没有游过开放水域
啊，
我是比较担心的。
对。
然后呢，在临到马上比赛，可能是
也找好像也找你来之前训练了一下，就简单的培训了一下，
简单的对简单的教了一下自行车。
对。
但是呢，就是相当于是。临到比赛前一天我才知道就是跳水运动员是不练游泳的
啊，那这个是
就相当于是他们是你看即便是这个
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
哎，对，相当
于我们知道这个概念
至少1900米之前是1900米的游泳是以前是没有游过的，
哇，直接就这么赶下水了，
对，就穿上胶衣然后就下去了，而且就是很奇迹就游完了，
游成绩也还不错。
成绩我没有关注，因为他是接力组，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组，
对对，在哪里，啊，
对对对对对，
哇，
嗯，但是
这个也蛮有胆量的，真的，这个也就是，
所以说就是
稀里糊涂下去了，一看见哇，这个原来这样的一种比赛，
的确是有天赋，
啊，
的确是运动天赋，
运动员都是有运动天赋，
对
对,
对对，嗯，
不简单，不简单，
嗯，然后呢，相当于是从2017年开始，然后我就开始跟David 还有那个对，是一开始是先跟 David 开始合作，
嗯，
在这边就是相当于是开始推 David 的这个训练，
对
啊，就是教练服务，但是呢就是因为价格，一个是价格稍微高一些，
是，
再有一个呢是国内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他，
对
啊，都不知道他，然后
一个普及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通道，啊，
对，中间其实是断层的，
嗯，
大家中间这个断层很明显，
互相不了解，嗯，
互相不了解，
嗯，
然后呢再到2017年的下年中的时候啊，Sipo，
嗯嗯嗯，
Sipo 进中国，
对，
然后呢见到了田中先生，
对，
然后呢我就跟他表达了这个我们关于这个训练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对，
然后呢他给我介绍了 Hero Hero 是 ITU 的 Level 2这个级别的教练，
明白，
但是呢就是 Hero 本身呢他作为一个亚洲人可能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是
相近一点，
对，相近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 Hero 是之前他在训练的时候发生过这个腿部的大肌群完全撕裂的这么一个情况，
哇，很严重，
对，然后呢这个是在他就是青年的时候
啊，
他发生了这个伤病以后就相当康复以后，就相当于他就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训练的问题，
对
啊，因为他不可能再像原来那么去训练了，
对，
所以说他就去考虑如何去提高训练效率，
是是是
啊，然后呢他也是参加过2000年奥运会，2000年和2004年奥运会，就铁人三项
赛第一届的铁人三项奥运会，
对对对对，然后呢排名大概是在30多，
嗯
啊，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参加过 Kona，
OK
啊， Kona 的职业组里边是排35，
嗯
嗯，然后他们夫妇俩都去了，
哇，
两个人都是职业组，
哇，
然后他妻子是职业组排名25，
啊，比他成绩还好一点，
对，这个对于亚洲人来讲
的话，
在北美的取得这样成绩是不简单的，
不简单的
啊，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人也很 nice，
对，
哎， 嗯，然后后面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开始接入，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平台一样，
对，
就是我也开始慢慢的提供我的这个就是在线的这个教学的服务。
嗯，其实你不说，我们都不了解这些人的一些背景和情况。
嗯，
这么一听的话，真的是像那个 Hero 这么一说来，就是说在亚洲运动员里边，职业运动员里边，算是走得非常前的一个先驱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对，就是已经是非常靠顶级的这么一个水平啊。
对，而且呢，有一次他有那么两周我没有联系上他。
嗯。
然后他回来说呢，是参加了四月份的这个宫古岛冲绳宫古岛的比赛。
哦、对。
然后我说成绩怎么样？他说那个，这次就是排名不理想，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嗯嗯。
就是我在想啊，这个人还是一个是很谦虚，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比赛的这个赛场的表现和成绩，其实看的是非常就理性的。
理性的，很理性的。
就是相当是啊、排名可能就是说，这是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是。
嗯。
是，他在他们国内也应该属于这方面的，顶尖的一个运动员。
对，
是，
嗯，
所以这些都是，怎么一路走来，就是说，确实也是第一次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业余运动员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专业的一些像 ITU Level 3啊，还是像亚洲人里面成绩那么好的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啊。
对，然后
也是蛮不错的。
对，然后再之后呢，因为这两位的价格就是相当是在线的价格稍微还是
高一点，嗯，
但是呢，其实针对中国提供的这个教练的服务还是比在本国要低。
明白，
稍微
还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个这个低的价格，
哎，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低的价格。
对，所以呢，就是。但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落差，有一个落差，再加上呢，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公司嘛，
对，
就相当是我开始去填补这个空缺，
是，
然后呢，是相当是从自行车的训练，
嗯，
然后呢线上的这个教学，
嗯，
从这里开始，
嗯，
然后呢逐渐的开始提供。就是游泳、自行车、跑步和力量这四个项目的，这个训练的课程。
嗯，慢慢的就把这个从自行车开始，然后到这个游泳、跑步，还有力量训练，都把它给补齐了啊。
对，因为课程的话，其实不是只讲内容，就相当是它会根据运动员的个人情况去实时
做一个分析，
会去做调整。
嗯，
而且呢，就是。慢慢的我们也开始加入了，就是说每节课的，就是单节课的这个训练目标，让运动员非常清晰的知道啊，我这一课的训练目标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了解这个目标之后，他就可以，聚焦于这个目标，排除其他的干扰，
就和教练的这个目的能够统一，然后这个统一思想之后，然后去很好的更好的去执行这个目标。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其实教练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就是开始找人来帮我做这个事情，
他这个你这个执教的过程中，就是不是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教练跟你一开始就是跟你一开始的这个想象，自己会发生一个转变，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
对，
啊，
就相当于是到后面的话。因为像教练的角色就是是他比较复杂，是多重角色，比如说你要教技术啊，教知识，这是老师的角色，然后呢你还要去，
你们讲讲就是说从一开始可能是一个什么状态，到后来慢慢比如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一些体会，然后觉得现在来说教练跟运动员之间真正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定位和角色，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说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我提供给了运动员去执行，然后我来做后续的答疑，这样可能就 OK 了，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很多运动员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于就是相当于是可能运动员在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想清楚，他可能说，比如说我要跟你练自行车。但是呢，就是他自己没有目标，
虽然是个单纯的想法，
哎，对，
但是其实你自己没搞清楚到底要怎样啊。
对，他没有目标，然后呢，他也没有想好自己要投入多大的精力 和时间，
时间精力，对，
哎，对，其实是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讲啊，就训练、
嗯、
训练的投入肯定是远远小于这个硬件的投入，就是购买装备是远远啊、
嗯、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你的精力、你的时间的投入。
哎，对，
对，
所以呢，就是在运动员没有想好的时候，然后呢，如果说是只是按照教练发给运动员的课程内容，或者说是、
嗯、
这是线上嘛，
对，
或者说在线下的时候。教练告诉运动员怎么去练，运动员去执行，等到练完了再去做沟通、
嗯、对，
或者说是沟通比较少的话，
嗯
啊、效果都不大好，
嗯，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
因为他还是不想通自己要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
对，再有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个体育教育这个缺失是很大一块，
可能连基础都没有
啊啊、缺失很大一块，然后就相当于运动员就对这个项目完全不了解的，
没有概念，或者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或者对训练也没有概念。
哎，
嗯、
对对对，嗯，
对，可能就是你这么一说，
嗯，哟，小猫，
对，嗯，就是说，确实就是说，就能感觉到这样的一些角色上的变化。本来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执行，
嗯、
都最后发现其实有很多，
嗯，
需要告诉运动员、嗯，让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来的，
嗯，
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嗯，然后呢，随着后面的这个积累的内容，还有呢，就是相当于是执教的经验逐渐增多，
嗯，
啊、然后呢，就是发现了，就是这个教练的角色远远不止那么简单，
嗯，
啊、相当于是，运动员他可以认为他，我是来找你训练，你就负责帮我提高，
嗯，
对吧？就是他的目的和他的方式可以非常简单，
嗯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执行的过程，教练去。需要去投入很大的精力，去想方设法让不同的人、不同基础的人、不同天赋的人，
嗯，
然后呢，就是说能够顺利的从起点走到终点，
嗯，
啊、至少是实现一个训练目标和比赛目标，
嗯，
啊、这个一定是因人而异，
对，
啊、就是循序渐进的，
是，
嗯、然后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运动员，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给你20天，
嗯，
啊、标铁，我现在220，你给我提高到210。
嗯
嗯，这样的其实也不少见，
嗯
嗯，然后呢，
这样的目的算是他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是算他不太明白自己要什么？
他不了解，
他
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过程，这个运动的过程，
对，
和一个规律，
对对对，他不了解这个运动，他首先他不知道自己慢在哪儿
啊
啊，他可能认为就是说你帮我调一下，我就是在20天里面我就可以。
提高十分钟
、啊，而且这是最后的10分钟，
最后
很有可能对这个人来讲就是最后的10分钟。
是是是
啊，那相当于这个过程绝对不止，绝不可能是20分钟可以解决的。
对，绝不是20天可以解决的。
哎，对对
对，
嗯，
就是你觉得说，你希望一个运动员来找到你，
嗯，
去做教练的话、嗯，他自己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状态或者说对这个教练这回事应该有怎么样一种理解，比如说他带了一个怎样的目的来跟你说，你觉得他哎应该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啊，
就首先这个运动员不大容易上天
啊啊
啊，就是相当于他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啊，
切实可行的，
嗯
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教练才可以跟这个运动员做配合，
嗯，
然后再有一个，
或者说他知道说这个项运动是要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的，
或者说他不知道也可以
啊，
但是呢，就是他不会说啊，我现在是小白，明年我靠那站台
啊，
嗯，
这个是
对吧？
大家都这么想的，其实大家都这么想的，
但是呢，这个就说明了，首先运动员对这个项目不了解，
嗯。
就是他对这个项目不了解，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层面啊。
嗯、
首先，他对训练的过程不了解，他对技术实现的层面有多大难度，他也不知道。
嗯。
然后呢，对于力量的积累、心肺功能的积累，
嗯，
包括赛事经验的积累，他都不知道。
对。
再一个呢，再一个更重要的，他不知道别人有多强。
啊、
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商业赛的话，它基本上是开放的。
对。
尤其是在国外。
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水平，最终的平均的运动水平的差异，
嗯，
啊，那就相当于是他之所以定出来这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他连老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运动水平竞争力是什么样子，他都不知道，
嗯，
啊，所以说就是， 在认知上有这么大落差的时候，
嗯
啊，其实教练是没有办法，
蛮累的，就是
累也没有用，
就是说他还是不知道，
不是，就是相当于教练累也没有用，因为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
啊啊啊啊，这个意思，嗯，
哎，就相当于是那个，
就是错误的估计了这个教练在训练中所发挥的作用，
对，他也错误的
估计了自己能够在训练中得到的效果，
对对，
所以他对这个训练这回事儿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的一个状态。
哎，对对对
对，
嗯，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爱好者，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说今年是小白，明年去困难。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就是常见的误区，
嗯，
就是说认为意志品质，
嗯，
靠意志品质，我就可以战胜自己。
是。
啊，我就可以战胜自己，我就可以战胜别人，我就可以就是说，在我比如说我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
嗯，
啊，我可以去挑战，我可以挑战我自己，可以去挑战这个赛事，
嗯，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
是这种现象很普遍，
嗯，
像很多我们爱好者在训练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明明是一个可能不太适合的一个训练量，
嗯，
偏偏要去这个去完成。好像自己完成了之后就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对，而且呢就是相当于是他的认知，就是说因为我为什么慢，就是说因为我缺练，我练的里程少，
嗯，
我练就是我投入的这个时间少，
时间或者是意志力少，或者是说没有把自己逼到那个份上啊，
哎，对，然后再一个呢，他认为就是说我力量差，
嗯，
所以说呢，他会基本上从两个方面着手，
嗯，
一个就是说不断的延长自己的训练里程，
嗯，
即便是很疲惫的情况下，他也一直在延长这个里程，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他会不断的去，在力量这方面，
嗯，
而且是比较单纯的力量训练，
嗯，
很有可能是跟专项运动没有不相关的。
嗯嗯，就是常规的一些颅体的动作，
对，对，
可能并没有跟这个运动的这个需求给结合起来。
哎，对，
嗯
嗯，
没事没事，他没出去。
嗯，
嗯，啊，嗯，没有任何问题。
嗯，
对，所以这个，所以很多其实有运动员他，就是说。应该有的一个对于一个训练的一个概念是怎样的，就是说我一个正确的训练能，或者我们话这么说，就是说一个正确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训练能够给一个运动员带来的最有效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先从这个运动来讲，
嗯，
啊，其实呢现在耐力运动没有秘密，
嗯，
也就是说在赛场上啊没有超常发挥，
嗯
啊，因为整个运动基本上被研究透彻了，
嗯，
就是从它的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激素水平，
嗯，
还有呢就是强度区间，
嗯，
然后配速，然后营养补给，
嗯，
啊，就包括天气的和这个路面的情况，
嗯，
啊，就最后就是相当于是最最最主要的就是你的配速，这些完全被研究透彻了，
嗯，
被研究透彻了以后呢，就相当于是运动员是不可能有超常发挥的，
嗯，
啊，那他只有正常发挥和失常发挥，
嗯，
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相当于是每一个人只要相当于是这个运动员进来的时候，
嗯，
我们基本上就能估出来这个运动员在
出去的时候，嗯，
对，比如三个月、六个月或者12个月，
嗯，
他之后的他经过系统训练、严肃训练，
嗯，
之后他能达到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嗯，
绝对不可能有超常发挥。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些大家其实都不了解，甚至就是说包括训练的内容，
嗯，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规律他可能都还不太清楚，
对，
嗯
嗯，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
嗯
啊，我们把话题说回来，就是关于铁三训练，
嗯，
或者说关于跑步或者游泳或者是自行车，
嗯，
关于这几个项目的训练，
嗯
啊，那绝大部分人在前面的基础期，
嗯，
或者说是常年需要做的事情，
嗯
啊，其实就是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
嗯
啊，因为技术是涉及到自己的这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的经济性，他的运动的效益，
嗯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往往是被忽略的，
非常被忽略，因为好像感觉如果一个训练周期从技术上开始训练，因为技术就是习惯，而习惯又是很难被打破的，感觉好像是要从头再来的这种样子。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些爱好者来讲，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就算即使意识到了，可能也不太情愿去轻易的改变自己已经养成的一个技术习惯，因为他觉得是在让他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调整
嗯。嗯，
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如果用来去改技术的话，
嗯，
他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是不是自己的时间会被浪费啊？
嗯，
然后要花那么多，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技术上吗？
但实际上，您刚才说了嘛，就是已经被研究透彻了，
嗯，
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做技术训练的时候，可以同时提高运动员的专项力量，
嗯，
啊，就是针对这项运动的专项力量，
嗯，
还有呢，他的耐力。
嗯
嗯，包括他的补给习惯，还有他的就是能量消耗、新陈代谢，
嗯，
这些在做技术训练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帮助运动员同时做提升。
嗯
啊、就相当于是你练一个内容的时候，可能是有5项6项啊、指标都在提升。
嗯
啊、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是运动员自己不知道，但是教练知道。
明白。
嗯，
所以这个对于一些小白的新手运动员来说。他首先要做的并不是量的积累，
嗯，
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可能是，
嗯，
我因为是小白，
嗯，
我可能连这个心肺基础都没有打好的时候，
嗯，
我先其他什么都不管，
嗯，
我先去积累量去，
嗯，
啊，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嗯，
啊，我能够去轻易的轻松的完赛了，然后我再去考虑去请一个教练员来帮我。
嗯，
如果是按照您刚才讲的这个意思的话，
嗯，
那就是应该小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先请教练的意思在于纠正他的技术动作。
嗯，
从技术动作上给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之后，然后再去积累更多的这个训练量，
嗯，
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肌肉记忆。
对，而且呢，技术的训练课程，
嗯，
里面其实不是只有动作训练，
嗯
嗯，不是只有低强度的这个比较缓慢的这种基础动作训练，
嗯，
还有其他的就是不同的强度区间的训练，
嗯嗯
啊，这都是穿插在一起的，这样才是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训练课程。
你可能那个技术动作才能够更加牢固的能够被固定下来。
对，其实就是说反过来，就是大家最容易关注的就是里程嘛，对吧？
对对
啊，比如说游泳啊，我可能游400米，
嗯，
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上面游100米，
嗯，
自由泳他就受不了。
嗯，对
啊，有绝大部分人50米都游不完，
对
对吧？然后呢，就是他可能是比如跟着一个某一位大神练，他说，哎，你看你，就是50米或者100米都游这么费劲，
嗯，
你就缺练
啊。
啊，
是啊，我们一般来说，
嗯，
都是觉得自己是这个量不够，或者体能的
他的确缺练，但他缺的是正确的训练方法。
OK，
而不是缺的不是里程，或者说咱就打个比方，像跑步，
嗯
啊，你比如说像吉普伯格啊，来跟一个小白一起跑，
嗯
啊，那就相当于两个人都3分半的配速，
嗯，
小白都快累死了，
嗯，
跑1公里对吧？3分半啊，
嗯，
吉普伯格可能还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连喘都不带喘的，还可以正常聊天。
嗯，
那吉普伯格可以说，哎，小白你缺练，
嗯
啊，他的确缺练，但他缺的就小
不仅仅是量的问题，
对，相当于是小白不是就是说我每天去跑10公里，
嗯，
而是呢先要把自己的技术精进，
嗯，
不断的去提高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耐力、的速度、爆发力就可以同时得到提高。
我觉得就是平时像我们接受这种
这种
讯息也好，还是这种观念也好，
嗯，
没有一个渠道能够给我们讲这些东西。
嗯，
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一开始也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
嗯，
就是在积累量啊，就是觉得说自己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啊。
对，因为里程数是最容易讲。
嗯
嗯，比如说，你说你上周练了多少？
对，
那说，哎，我上周跑了100公里。
嗯，
啊，然后呢，就是啊，你好厉害。
对，
对吧？然后呢，你要看一下100公里的配速是多少。
嗯。
然后你是在哪个强度区间？
对，
嗯，这个
讲都讲不清楚。对
对 对, 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呢，相当于是里程也比较容易晒，
嗯，
也比较容易分享，
嗯嗯
啊，然后可以在朋友圈里边，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种软件，它能够表达的这种方式就是里程，
嗯，
然后这个一个地图，
对，相当于是分享的方式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相当于是我们其实是不应该把这个当成目标。
嗯
啊，不应该当成我们的训练目标，或者当成我们的比赛目标。
嗯嗯
嗯
嗯嗯。所以这看来，大部分的人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方向就错了。
其实方向错没有关系。
嗯，
因为相当于这个错误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但是所有人都在重复这样的一个错误，这个就有点，
嗯，
有点就没有人，其实确实没有人去说这个事儿，就是，
嗯嗯嗯，
没有人去讲这个问题。
其实你看那个，去年Geoffrey，乔弗瑞，就出版《
铁三圣经》的那个作者，
哎，对，他就有写嘛，就是说第一被高估的是里程，
嗯，
第二被高估的是心率，
嗯，
相当是绝大部分人认为我慢在我里程数少，
嗯
啊，我意志品质不够，
嗯
啊，然后呢，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比这个进阶一层呢，就是说，哎，我训练了，
嗯，
我开始按照心率去训练，
嗯，
我怎么努力呢？我要让我的心率变高，
嗯，
这就是说明我努力了，
嗯
啊，但是呢，相当是关于心率这里的话，其实也有一个误区，
嗯，
因为首先就心率这个数值并不稳定，
嗯，
受的干扰因素也很多，
对。
比如气候、海拔、温度等等，还有情绪、
情绪、心理问题。
哎，对，你比如说你稍微激动一下，
是
啊，然后呢，你心率可能20%-30%的这个区间就出去了。
对
啊，但是呢，你可能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动，就站在这里没有动，你心率可以变得很高，
对
吧？
对
啊，那然后呢，就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啊，我训练怎么样达到强度，就是说要让我心率升上去。
对，确实，心率它能表达的并不是你的机体的运动状态，而是你。整个机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状态的表现，
对，
并不是你一个整个运动的一个状，单纯运动的一个状态。
对，它可以反映身体的这个效率，
对，
可以反映身体的做工效率。
对，
那然后反过来呢，就是我们换句话讲，就相当于是你跑步的时候，如果说心率很高，
嗯，
代表你身体在这个时候，在此刻的这个配速下面，
嗯
啊，你的身体这个效率很低
啊，
啊。
需要不断的加强它这个做工，
哎，
来才维持这个状态啊。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之前我们提的奥斯卡嘛，
对，
他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快，就是我效率高
啊，
嗯，因为他也要上班，
嗯，
还有四个孩子，
哇，
嗯，对吧？
不可想象，
嗯，80年生人，
啊，
然后呢，标铁现在是201的水平，
哇，
业余组201是不允许跟车的嘛，
对，
他比职业组201要难，
是，
嗯。而且是80年，理论上讲的话，接近40岁的人的话，在标铁这个距离上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对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就说这个我快就是快在效率上啊，因为我没有时间
啊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训练方向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如果说你的训练的模式一直都是在一个低效率的里面。低效率的模式里面，就你心率一直很高嘛，
嗯，对
对吧？尤其是对于游泳和跑步这两项，
嗯，
你只要心率高，就代表身体的做工模式有问题，
嗯，
一定是通过辅助训练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常规训练。辅助训练是指，就是比如说我落地重，我怎么去通过辅助性的训练让我的落地变轻，撞击力变小，
嗯，
而不是说我跑的时候我就想着让它变轻，
嗯，
而或者说还有呢，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跑步，我落地重，对吧？我跑得慢，
嗯，
对吧，
嗯？
那我就使劲跑，
嗯，
他越使劲跑，
效率越低，
效率越低，他心率就越高，
对
啊，相当于是他的训练方向就错了，
嗯
啊，他是让自己的身体一直处于一个低心率、低效率的一个运转的状态，
嗯，
还有游泳也是这样，
嗯，
窒息式的游泳，
对
啊，就是怎么游怎么吃力，
嗯
啊，然后呢，好不容易游到2分，就觉得自己已经快得不了，不得了，
对
啊，游到140，觉得自己快得不了。然后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对。
但是呢，就是说，你看一下他，相当于是他的50米冲刺50、100、400，
嗯
啊的这个配速差距有多少？
嗯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看一下他的在水中的这个效率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你再看一下他的心率，如果说他在做50米或者100米冲刺的时候心率很高的话，
嗯，
那就代表着他把很多能量都浪费到把水搅成了泡沫。
嗯，
啊，嗯，浪花很大，对吧？但是人的前进速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对，
就是游泳这个现象更就是比跑步更明显。
是
跑步的话，就是说，即便你效率低，你心率高，
嗯，
你使劲跑，
嗯，
你依然可以比你放松跑明显就是提速，
嗯，
这个速度差异很明显。
嗯，
但游泳不一样，
嗯，
你游得很吃力，很感觉自己已经完全上不来气儿了，
嗯，
但是你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
嗯，
这就说明了，就是从做工的效率上来讲，
对
啊，
输出很多，但是收获的前进的动力很少。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训练方向，
嗯，
我们的训练方向就是效率。
嗯
嗯，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爱好者来说，效率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一个训练目标。
对，
提高我们的这个做工的效率，训练的效率，
对对对，
包括这个比赛的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的这个输出的一个效率，嗯，所以这就明确了，对于我们所有的铁三新人，或者说把铁三当做业余爱好的这些朋友们，咱们这个训练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高效率。
对，而且你一定要有目标，你才能有效率。
嗯，
就也就是说，我训练，我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或者说每一个单项里面的某一组训练，我都要有我自己的目标，我知道我这一组是干什么的。
嗯，
这样的话，它的效率才能高。
嗯，
如果说他没有目标的话，他就可以漫无目的的在那里，比如说以跑步来讲，他就可以漫无目的的在公园里边跑。
嗯嗯
嗯嗯，然后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体力就消耗了，疲劳值就积累了。
嗯，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错误的动作，伤病也就积累了。
嗯嗯
嗯，对于北美来讲的话，就相当于是给教练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让运动员受伤，运动员受伤是不可接受的。
OK，
是不可接受的，就是。嗯，如果说发现运动员有受伤的倾向，或者说他已经受伤了，一定要把这个放，就是说一定要让这个运动员停止训练，
嗯，
或者说把这个方向给纠正过来，
嗯，
因为他一旦受伤，他很有可能是3个月、6个月、8个月或者1年、2年，他都不能训练，之前做所有的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哎，对，
对，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个也是很多我相信受过伤的这些小伙伴都有。切身的体会的。
再有一个呢，受伤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嗯，
身体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你肯定有些地方是做错了。
对，
嗯，
对，就是一定是有问题才会受伤，
嗯，
没有问题是不会受伤的。
嗯，
我们打个比方，就像游泳肩，
嗯嗯，
就是说之前，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游泳是一个非常高雅、高贵、
嗯，
无伤的运动。
对，
嗯，
不会受什么伤啊。
哎，对，但是呢，就是你看一下职业游泳运动员，
对
的心肌受损，
嗯，
还有。肩袖，也就是肩关节，
对
肩关节的损伤，
对，
这是非常普遍的，
对，
这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就是心肌受损，是因为训练强度，或者说个人天，就是这个叫先天的一部分，
嗯，
啊，这个都可能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就说这个肩关节损伤，
嗯，
如果说在只就是说稍微游快一点的人，他的肩膀都会经常不舒服的话，
嗯
啊，而且职业游泳运动员绝大部分都有肩伤的问题，
嗯，
那就代表这个游泳的这个动作滑臂的动作就有问题。
就连职业运动员他如果受伤的话，就说明他这个连职业选手他这个动作都不是很正确。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职业选手他一定是天赋型选手，
嗯 ，OK，
啊，那就是说有的人他可以拿奥运会金牌，
嗯。
但是他有明显的技术缺陷，
嗯，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拿金牌，就是因为他天赋足够好，
嗯，
可以弥补这项缺陷。
OK，
嗯，就是比如像滑水向后滑的时候滑直线，
对，
有的人就只能滑曲线，
嗯嗯
嗯，
对，
那就相当是那他还可以拿金牌，就是因为他的天赋足够弥补这个缺陷，嗯，
是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你经历过有没有一些案例啊？就是说，因为一些错误的观念，在训练中，有错误的目标或者错误的这种方式，然后导致比较不太想看到的一些结果。
嗯，会有。我们这边有个朋友，他相当是自己练了3年，
嗯，
然后浑身，他感觉浑身的肌肉都像皮筋一样绷起来。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嗯，
就他就是每天稍微动一下，他都会觉得自己不舒服。
嗯
嗯，然后呢，他开始，去学康复。
嗯
嗯，然后呢，开始自己给自己做调整。
嗯，
然后这个时候的问题呢，在于因为他自己给自己做调整的时候，
嗯，
因为经验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个人专业度的问题，
嗯
啊，所以说就经常会有错误发生。
嗯，
然后呢，他之所以整个人就是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他会有一些比如像稳定肌不没有办法激活呀，
嗯，
主动肌被代偿啊，
嗯，
就是这都是康复上的术语嘛，
对，
啊，就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是运动伤病嘛，
对，
他为什么有这些伤病，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基础力量还有技术都有问题，
嗯，
然后呢才积累了这些错误的训练模式，
嗯，
运动模式，
嗯，
这些运动模式持续久了以后，他就会产生这些运动伤病，
嗯
嗯，然后呢，在之后他在自己做调整的时候，他会错误的模式和错误模式做叠加，
嗯，
也是说，也是康复医生说，哎，你这种现象就是臀大肌没有激活，
嗯，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嗯，
我们天天坐着，我们臀大肌也会被抑制，它不容易被激活，
嗯，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进入一个沉睡的状态，
嗯。
那他就想啊，
这一般人如果没有被激活，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
对，没有意识。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知道啊，我臀大肌没有激活，
嗯，
那我怎么办呢？我跑步的时候我就多用臀大肌发力，
嗯，
啊，然后呢，他拍了视频给我，我发现他的臀大肌，即便是他在想着用臀大肌发力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发力
啊，
嗯。
不是你的这个通过你的想思叫什么主观意志能够控制的，
因为他的现阶段的就是臀大肌参与程度很低的这个错误的模式，
嗯，
也是通过大脑释放信号才做出来的动作，
嗯
嗯，所以说他的大脑其实不知道怎么去合理的调动臀大肌，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有一个叫专业术语叫做神经肌肉控制，
哎，对，
就是讲了这一部分，因为其实这个。
对对对对，
一开始我听到第一次听到神经肌肉控制的时候，我不太理解。
嗯，
什么叫神经肌肉控制？难道我们自己做动作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发力吗？
嗯，
其实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用正确的肌肉去做正确的发力。
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是要去训练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技术训练的时候做的事情。
啊，
就是比如说我没有天赋，
嗯，
我在游泳池里面我就是游不好，
嗯，
我怎么游都是窒息，
嗯，
然后呢划水。划不到水，然后呢在里边就是各种扭动，
嗯，
身体也不稳定，那就是相当于我没有天赋嘛，对吧？我没有这个技术，
嗯，
那怎么去学？
一般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其实
嗯，
你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好像很难再去改变，因为你已经是自己控制成这样了，
嗯，对，
改变起来好像
不太容易。所以说呢，就是一定是每次的训练有一个很简单的目标，
嗯，
但是呢这个简单的目标实现起来并不简单，
嗯，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是对于绝大部分运动员在水里面都会出现的情况，
嗯，
比如像核心松掉，腿下沉，
嗯，
啊，然后呢，换气时候抬头，
嗯，
然后呢，向前游的时候躯干在扭动，左右扭，不能沿直线前进，
嗯，对，
这些归根结底啊，就是最底层的是它的平衡的问题，
嗯，
啊，关于平衡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不是我说的，
嗯，
也不是啊这个。就是拳击是那个创始人特里说的，
嗯，
这是这个之前的美国的，就是一位就很知名的游泳教练，他叫 Bill Bulmer，
嗯，
他提出来的。
Bill Bulmer 就是那个谁的教练，就是那个美国那个飞鱼菲尔普斯的教练，
嗯，
我有印象、
嗯，
就是他的教练 Bill Bulmer，
嗯，
巴尔的摩水上中心的那个教练，
嗯嗯，
好像就是他的教练。
嗯，
对。
然后呢，就是，他说，就是他认为，就是说，游泳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平衡的基础之上。
嗯，
你身体在水里面要首先自己能找到平衡。
嗯
嗯。然后呢，后来我们在做相应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就发现的确是这样。
嗯
啊，我们排除掉水里面的情况，我们就想把我们自己想象成我们站在陆地上。
嗯，
一只脚腾空，一只脚放在地面上。
嗯，
然后呢？比如说我的右脚做支撑，左脚伸就是腾空，拉离地面，
嗯，
然后我的右手不断的向右侧倾斜，
嗯，
身体的躯干向右侧倾斜，
嗯，
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身体在逐渐的失去平衡
对，
对吧？然后你看一下自己的左腿左脚，相当于是它会向左边
去伸出去
辅助做平衡，
是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反应
啊。
嗯，然后呢，这个在水里面对应什么动作呢？就是打腿的时候的剪刀腿。
啊，
嗯，就为什么会有剪刀腿出现？就是因为前面的头、躯干和手
位置不在中轴线。
对，就相当于是它的平衡出现了问题。
OK。
然后后面的腿在辅助做平衡性的动作，才会出现剪刀腿。
就是其实剪刀腿好常见啊。
对，然后呢，就是说常见的剪刀腿的训练。纠正是怎么纠正的？
对，
比如说就告诉你刻意的把打腿变小，
嗯，
然后或者说是你要重复的大量的练打腿，
对，
或者说是在腿上套一个弹力绳、弹力环
，OK，
mini man，
嗯，
然后呢这样的话，因为它有阻力在，你就打不开，
对，然后也就被动性的纠正了你前面的动作，
但实际上前面的动作还没有纠正，因为原因没有解决，
是，是是是。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游泳教学，就是国内的游泳教学，
对，
就特别容易，就最常见的就是先从打腿练习开始，
嗯，
前面扶着板开始练打腿。
那时候你其实你动作还没学呢，就我们正常见到那些那个学游泳的那些小、
嗯、
一开始新人，
嗯，
一开始大家都还不学这个手上动作，先从打腿开始练。
嗯，对，先从
然后打腿学完了，好，差不多能扶个板，能够打个来回了，好，然后慢慢再加上这个手部动作。
嗯，
其实是不对的，
是反的，
反
的。腿的错误动作是由核心和手臂
导致的，
是由身体的前半部分导致的后半部分出问题。
哦 okay、
前半部分的错误导致了后半部分出问题。
对，
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耐力运动没有秘密，就是已经完全被研究透彻了。
嗯。
啊，那就是为什么？
但是对你来说没秘密，但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多很多秘密的。
但是大家可以去学，
对，可以去了解，
对吧？可以去学。
就是现在没有一个渠道，或者说更多的这个讯息的，或者说信息太多也没办法分辨。
嗯，
因为现在确实，你说它信息不多，其实信息也多，但可能的信息的不太正确啊。
可能还有一个是跟大家现在这个阅读习惯有关系。
嗯，
就大家喜欢就是碎片时间碎片式阅读，
碎片式阅读也不系统。嗯，
对大家。就是其实现在看书的人比较少嘛，
嗯
啊，但我们也没有，就是说对于教练来讲，
嗯
啊，就是运动员没有义务去给教练读书，
嗯
啊，
对，
但是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是建议运动员去系统的读书，
嗯
嗯，而不是只看推文，
嗯
嗯，推文它一定是细枝末节、
片段化的一个，
对，
能够吸引眼球的一些东西，
相当于是你要想在这条路上，在就是。我们不管是铁人三项游泳自行车还是跑步，
嗯
啊，你只要想在你的这个运动上只要走得足够远，
嗯，
你首先要知道有
我
的
这个
运动的主框架是什么。
对，
就好像一棵大树，
是
你知道它的主干在哪里，然后你再去看它的枝叶才能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小伙伴，他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想要在运动上走多远，或者是说要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
嗯，
他一定是说我希望通过坚持这项运动，热爱这项运动，形成一个长期的运动的习惯，培养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他就必须得要了解这些东西，因为对他来说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容不得这个，因为你就像你那个箭射得很远，你的方向错一点可能就偏得很远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应该是大家都应该去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不然的话你后面的话会越偏越远。
再一个就是他那样训练，其实他并不开心
啊
啊，对吧？就比如说让你持续的打1000米，
对，是很枯燥的一个，
嗯，对，而且也没有目标，你为什么这么打？
对，
你不知道。
对，
然后呢你也觉得很累，
是，
对吧？然后呢或者说是比如像包杆游，嗯，包杆游泳，就是说你为什么慢，就因为你包杆练的少。
对啊，现在对啊，
嗯，
现在是已经，
嗯，
对啊，
你力量少啊，嗯，那就是
我很多现在小伙伴在怼包杆儿，是吧？真的是在怼包杆儿。
对，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啊，
对，
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词，我们经常都能听到，叫水感。
对，
对吧？
水感不行，
对你水感不行，
嗯，
那为什么？那水感是什么东西呢？
对，
对他也说不出来，对吧？
对
啊，或者说他说出来可能说的不详细，
对，
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告诉你啊，你这个水感怎么去改？
是，
对吧？你水感不行，怎么样？你的
水感能够有感觉，
从差变到好，
变好，
对，
对
吧？
是
啊，那怎么改？
对，
那说啊，你去游吧。
对，
那你想，就是说你在一个水感很差的一个
嗯
运动模式里面，
嗯，
不断的去游，嗯，啊，你是可以进步，但是这个效益会特别低，
或者你的感觉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积累？
对，就是你是窒息式训练嘛。
对，
对吧？怎么游怎么呛水，怎么游怎么憋气，
怎么憋气，憋的难过，缺氧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这样的训练并不开心。
嗯，
而且呢，就是你
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或者说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
而且浪费了很多时间。
感觉
对，
嗯，
就相当于是整个的关于游泳的训练体系啊，正确的游泳的训练体系，其实英国人在14世纪。
好早
啊！16世纪，
啊，
1500几年，
那也好早，
啊，就已经提出来了。
嗯，
就是说分三步，
嗯，
第一步让运动员适应水中的环境，
嗯，
第二步让运动员做辅助性的训练，
嗯，
熟悉如何在水中做出相应性的动作，
嗯，
第三步才开始提高速度。
就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小伙伴都应该回炉重新把游泳学一遍，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就是你想啊，15几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自由泳还没有出现
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反过来说自由泳，就是自由泳为什么这么难学？
对，
因为自由泳不是一个天生的动作，
对，
就是对于所有的陆生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的，所有的陆生哺乳动物的天生会游的泳姿是什么？是狗刨式的，就是头始终浮在水面以上，
是，
然后手和脚往下压，
对，
就四肢往下压，
对，
这样往前前进，
对，
这是哺乳动物天生的泳姿，
是。
然后呢，就相当于是身体在水里面左右滚动，然后呢，四肢交替的
，
而且是翼侧的这个动作，不是天生的动作，
不是天生的，
对，而且最开始这种泳姿是印第安人游出来的
啊，
然后呢，就是，
其实我听过，就是说有小伙伴狗刨游得很快的，
对呀，
所以他很有天赋，是这意思吗？
印第安人被带到，就是被那个被英国人带到皇室面前，就是说给表演嘛。然后呢，就是皇室把当时的蛙泳冠军，叫出来，
对，
叫出来以后，就是相当于两个人游50米，
对，
结果自由泳明显，快于蛙泳，啊。然后呢，当时自由泳就得到了一个名词，叫野蛮人的游泳，因为这种姿态不优雅。
OK，
啊，反正我们现在其实看起来可能自由泳要比
更优雅一点。
哎，对，但是呢，其实就是不了解。
对
啊，然后到就相当于到现在是改进到第四代，
嗯，
最开始印第安游的那是第一代，
嗯，
然后呢，第二代和第三代应该是。没有记太详细啊，就是相当于是至少第三代是澳大利亚人改出来的，现在这种，然后呢第四代呢相当于是以1990年为一个节点，就1989-90年，然后呢是比如 Boomer 提出来之后呢，相当于是这个特里Terry 特里拉夫林就是全金的那个创始人嘛，他呢把这个他自己的训练框架重新做了梳理。
嗯，
他不是游泳的天才，但他是教学的天才。
嗯，
所以说呢，就是他就是根据，就是比尔·布默提出来的这些，然后包括像之前就英国人，在1950几几年就是提出来的这些，他把他的整个的教学框架，重新梳理。因为梳理了以后，为什么他是一个教学的天才？因为他自己游的并不快，但是呢，他特别乐于帮助别人去学习游泳，然后相当于是他把所有的游泳的动作，一切没有必要的动作全部都砍掉，然后就是他发现游泳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是纯技术性的动作，纯技术性的运动，与心肺功能和力量相关程度并不大。但这块呢肯定是大家争议最多的
啊，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特里呢举出了一些他的实际的案例，教学上的案例，他比如说像他自己，他50岁的时候比20岁的时候，游泳的划水效率提高了1倍，这个效率是怎么计算呢？就相当于是你游50米的池子，你算你划多少次划多少下，因为
用的次数减少了一半，
对，用的次数划水次数减少了一半。
Okay.
然后呢，相当于是特里在50多岁的时候啊，应该是大概是在52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划水效率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对，就相当于就是技术的精进嘛，技术的改进。
对，
相当于他从30多岁接近40岁的时候开始改变整个的训练方式，他自己的训练方式，然后呢就一直在变快。
是
50多岁的时候游42公里的游泳马拉松的时候，百米配速是1分08秒，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就像你刚才强调的，就是我们运动员一开始要追求的这个效率的一个提升，
对，就是效率的问题，
就是效率的问题。
哎，
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是说你，就是说，像我们很多其实都是，就是业余爱好，或者是说新的这个新人嘛，我曾经在合肥的时候，第一年合肥埃尔曼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人，他就是说，就我想请您回答一个，就是说，在对于小白来说，我进入铁人三项这个运动，第一年我这个训练的重点，或者说我每哪一些就训练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或者是说 应该什么样的训练占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比如说是技术训练占百分之多少，力量训练，柔韧性训练，大概是或者核心训练占百分之多少比例。我听的那个德国人跟我就是说，可能他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讲法，他说他可能也去过好几次 Kona 了，他说如果我建议是一个新人的话，那时候我也问他嘛，因为我那时候也刚刚入门，他说是应该第一年的时间就是要练核心力量，就是他给我们那个建议。我不知道李教练你觉得我们作为我们一个新人的运动员第一年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哪里？就把大家想到一个很平均的这个，其实竞技水平也不是特别高的，或者心肺功能也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练核心力量没有问题，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术训练，你正确的技术训练全部都是围绕脊椎进行的。相当于是你的所有的技术训练也同时在增强你的核心力量。
他可能是讲了这个一部分。
对，
他
是只是从力量这个角度切入，
是讲了一部分。
对，但是其实力量是结果。我们的辅助训练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要围绕脊椎。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第一年咱们这个新人选手，应该把重点还是放在技术和效率的这个问题上。
对，你就是说你看一个运动员，他的在这个专项运动上他是不是足够强，你首先看他是不是可以做到足够放松。
动作舒展，
对，动作舒展很放松，他可以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呢，第二呢，就像你看他的躯干，也就是脊椎，是不是稳定？
这涉及到一些核心的一些。
对，如果说是他，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失调的动作，比如说是四肢
对、
不协调，或者是四肢跟躯干不协调，那就是说明他的脊椎训练不到位。就是技术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动作，漂亮的一个轻松的有效率的这么
训练方向，一定是效率，一定是轻松。对，这里边实际上会有一个例外，就是训练到中阶或者是高，就是或者到强度期的时候，自行车是一个例外。自行车就像三项运动里面跟对绝对力量有要求的只有自行车，游泳和跑步都是相对力量，就相对于自身体重的力量。但是只有自行车是要求绝对力量。
所以我可以说，新人的第一年，或者是说初级阶段的时候，把他们的重点放在技术和效率上面，是没有错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错的一个方向。
对，然后，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对于更多的人新人来说，他的重点是如何协调自己的时间，如何去提高每一天的训练效率，完成当天的训练目标，
就是怎样把这个正式的训练能够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对，这个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
是一个挑战。
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因为相当是有的人进来以后说啊，我没有时间训练。然后呢，比如说我一周只能练三次，其实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每周只练三次到四次的，去过很多次 Kona 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呢，它不是普遍现象，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基础，就对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的基础素质要求会比较高，
就他可能已经有。
已经比较强了，
之前的一些训练的基础在了。
哎，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普通人，大部分人都不是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是学校毕业也没有体育专业的这么一个训练，就是普通非体育专业的这些运动员，这些业余的爱好者，他们可能在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啊，我这个对于这个运动是有这么一个爱好，然后慢慢的觉得说这个。我想要去训练，想要去玩这个运动，然后想要去投入，愿意去投入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玩到这个运动上面。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协调好自己的一个安排，一个生活的安排，工作的安排。
对，然后呢，就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普遍规律就是标铁每周用5到7个小时来训练，然后70.3和 Ironman 是10到15个小时
，OK。
但是呢，就是对，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讲，怎么去实现它？ 你怎么把这个时间安排开，
嗯，
然后呢我高效率的实现我每一天的训练目标，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想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三月份，
嗯，
我六月份有一场比赛，
嗯，
我想的不是，我现在需要想的不是说我六月份在赛场上，
嗯，
我能拿到什么样的名次，那只是结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嗯，
你需要想的是我在三月份，我在这一周，或者说我在今天怎么样想方设法的去实现我今天的训练目标和我这一周的训练目标，
嗯，
这个对你来说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三个月以后的比赛的那个目标的重要性，
嗯，
啊，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让你的训练质量提高一点，三个月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嗯
嗯，而且你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很从容，
嗯
嗯，我们更常见的就是说啊，我三个月之后有场比赛，
嗯，
我把这个比赛想得特别好，
嗯，
然后呢，但是我每天就是没有时间训练，或者说是我的训练就是经常会被打断、
嗯、
啊，受影响，
嗯，
然后最后导致我，哎呀，我比赛的时候没有发挥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就是抽不出来时间，我就是忙不开，
嗯，
但是实际上他忽略了，就是最开始是怎么开始，
嗯
啊，怎么样把自己调整到可以去具体实现每天的这个训练目标，
嗯，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是的。那你建议咱们这个新人朋友在一开始的这些赛季里面，
嗯，
他的比赛的频次有没有一个比较一个，就是说建议的一个频次？比如说一年比几场标题几场轻点三，
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建议？一年的 Ironman 是一到两场，
嗯，
轻点三呢是两到三场，
嗯，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
可以接受的。
这个是对于一个已经是有基础的一个运动员来说，这样的安排是 OK 的。
对对对。然后标铁呢，差不多你是，比如说每一到三个月有一场就可以。
嗯。
因为是这个是根据这个运动员的训练周期来。
嗯。
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就是训练周期，
嗯，
运动员有基础期，
嗯，
然后呢，提高期、强度期，
嗯，
赛前减量，然后比赛，
嗯，
然后是赛后恢复，
嗯，
是根据这个来的，
嗯，
然后呢，标铁呢是需要一周来恢复，
嗯，
然后呢，轻量点三和马拉松需要一个月来恢复，
嗯，要坐月子，这么长
的，对 ，Ironman 是需要两个月
，Ironman 要两个月来恢复
，Ironman 需要两个月，但是你在恢复期里面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干，
对。
而是你要控制好你的运动强度。
嗯，或者我们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距离这些铁人比赛，
嗯，
我们需要准备的周期大概多久？
嗯，标铁的话应该是十到十二周就可以。
啊，就是说两个半到三个月。
对，就足够了。
嗯，
然后七零点三呢是大概是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时间。
哎 ，Ironman 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OK，嗯。
但如果说你是现在之前已经不小心报了比赛，
嗯
啊。
嗯，
然后时间不够，不，
嗯，
没有办法满足，
嗯
啊，但是呢，其实是只要是训练得当，
嗯，
也可以，
嗯
啊，只不过就是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讲，这个过程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是，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新人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就是说，
嗯，
他有多长时间准备一场比赛，
嗯，
其实刚才讲那么多。像那个无论是什么训练的这个安排也好，或者是说新人第一年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了一些技术和这个效率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说从生活状态上时间安排上做一个调整，
嗯，
其实最核心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比一场比赛，
嗯，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想清楚的，
嗯，
对，我为什么要去比一场艾尔曼，
嗯，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的话，
嗯，
稀里糊涂去报一场比赛的话，
嗯，
可能你也不会有那么
就目的性
目的性不那么强，不会很认真的去准备这么一场赛事，
嗯，就相当于
是
目标定的不明确，
嗯，
然后就比赛目标不明确，所以说训练目标就不明确，
嗯，
然后不明确的话就是它的执行起来的话，
就是，
可执行性就比较差。
对，我就是说从我的角度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最好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玩这项运动，
嗯，
这个运动到底能够给你带来哪些的好处，
嗯，
李教练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觉得，
嗯，
你见到过的，或者说你的运动，你的这种见到过的这种真正的爱好者，
嗯，
他们为什么会要去选择这项运动，而且长期这么坚持，他能够给这一个人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好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可以分享，可以分享给我们很多小伙伴，
嗯，对，就相当是，他如果说是可以持续的进步，而且呢是长期的在从事铁人三项运动，
嗯，
他首先是因为他喜欢，
嗯，
但是他为什么喜欢？是因为他训练的时候比较开心，
嗯嗯，
啊，他训练为什么开心？因为他效率高，
嗯，
他每天都可以实现自己的训练目标，他每次训练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知道了目标，而且并且实现了，他每次训练他都有一个成就感，
是。
这样的话每天都有成就感，这个事情会变得很开心，
嗯，
但如果说啊我量不够，我就跑得少，那我就出去跑了，
嗯，
听着音乐，
嗯
啊，然后慢慢在路上跑，
或者说这些小伙伴都是一些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些人，
就是一定要想清楚，
嗯，而且非常愿意为了自己的目标去付诸行动的一些人，而且需要去找一些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对，就相当于是训练或者是比赛，
嗯，
第一你要开心，
嗯，
如果你不开心就不要做，
嗯，
你就说，啊，我没有时间，那不要做，
嗯，
因为训练只能让你越来越混乱，
嗯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就是第二就是说我越来越累，那也不要，那要休息，
嗯，
啊，疲劳是不能克服的。之前前日的有一个运动员发给了我一个他的课表，
嗯，
上面写着啊，我们现在进强度期了，说开始疲劳感比较强，我们要克服一下，
嗯，
啊，我想疲劳怎么克服？
那
疲劳是身体的物理表现，
对，
物理表现怎么克服？
嗯，
物理表现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是，
对吧？你说是我们，
只能享受一下这个疲劳感。
你说我们即便是克。我们，你可以说我们即便是疲劳，
嗯，
但是我们还要坚持训练，
嗯嗯，
对吧？但是疲劳感是绝对是克服不了，
是，嗯
嗯，你说我可以暂时忘掉它，那也是可以，但是它就在那里，
嗯，
没有办法否定它，
嗯
嗯，所以说训练首先一定要开心，
一定要开心，
一定要开心，
嗯
嗯，
而且我觉得你通过这种每天这种成就感的这种积累，
嗯，
你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状态会觉得非常的好。
对，而且呢就是说你每一天，因为我们的训练单项训练基本上都会在一个小时左右，
嗯嗯，
你在一个小时里面你想方设法去实现了这个目标，
嗯，
那也就意味着你完成目标的这种执行方法执行效率得到了，这种能力得到了提高，所以说这种能力是可以平移到其他上面的，
是的是的，
你的学习你的工作是可以平移过去的，
所以这个也就不奇怪为什么 Ironman 的口号叫 An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都有可能，看起来好像特别庞大的一个目标，其实通过我们的分解，通过我们的这种规划是可以完全可以实现的，
对，
这种成就感我相信是每一个热爱铁人三项的小伙伴都会强烈的感觉到的，而这种感觉一旦有了之后其实会上瘾的，这我就相信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爱好者这个乐此不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而且它这个东西是确实可以平移的，
嗯，
如果你这个连一个你觉得很艰苦的训练都可以执行得很好，并且得到很好的一种成就感的满足，你也可以把你很艰苦的生活和工作和生活中的这种，不能说艰苦，就是说这种挑战和压力变成自己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嗯
嗯，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我什么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这种感觉我相信会很积极很向上，然后会
首先不要自己否定自己，
对，
嗯，
对，有问题找到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遇到像铁人三项这样的一种对身体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通过找到科学的方法去分解目标，然后去解决问题，解决通过不同的这种方式去克服困难，去很好的去完成它，实现它，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一种宝贵的体验，嗯
嗯，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项目会那么有热情，然后这个李教练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是坚持在这上面乐此不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帮助了更多人去达到他们目标，
嗯，
这个是相当相当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 对，帮助大家进步，教练也会比较开心。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你跟我们说说你这个手上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到，从你这儿训练完了之后取得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些例子吧。嗯、
比较普遍的规律呢是这样，就是他开始、运动员开始跟我们训练以后，大概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四个月到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说7.3的完赛时间是可以在6.5到7。
嗯
嗯，然后呢，就相当是可以每半年进步大概20到30分钟。嗯，而就相当是这样的进步速度呢，是会到5个小时左右。
嗯
啊，然后开始比例开始缩短。
嗯。
之后可能是大概是10分钟，
嗯，
每半年10分钟左右，
啊，
就这样的一个
规律，
对对对对对，嗯，
那就是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建议大家的这个训练的，基本上就是全年训练，
啊不，一定要有休息期，
嗯
嗯，也1年52周嘛，
对，休息期怎么安排？就是
1年52周要拿出8周来去玩别的事情。
就完全不碰训练吗？
基本上不碰三项，
不碰三项，
哎，
也不能，就是说，也就可以不去考虑，就可以通过其他的运动来换，就是转换一下这个，
对，转换，对，让身体、大脑和身体完全做转换，
完全做放松，
对，
所以这个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并不会因为这八周的休息而去降低太多的运动水平。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常年在这里面，
对，
在这三项里面，
嗯，
你一定会疲劳。而且是这个心理上的疲劳会带来身体上的疲劳。
OK，
啊、嗯，这个过程就是运动员自己会感觉很痛苦，
因为有的人其实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啊，就是说担心我一旦比如说8周2个月，
嗯，
不训练了，
嗯，
那我会不会这个成绩掉得很厉害？我担心我之前的这种积累和取得的这种成绩付之东流。
嗯，
比如说我过个年或者过个冬训期。2个月不训练，那我感觉我是不是又掉到解放前了？这种感觉，
大家知道，Alexander，
亚历山大，
嗯，就他是4届的康纳冠军嘛，
嗯嗯
嗯
，Alexander，
他的教练是 Dave Scott，
啊、
之前
的也是多届的冠军，
对，然后 Dave 呢讲他是怎么练，就亚历山大，
啊，
他说他只有。强度期、比赛期和休息期，就相当于是他休息完就上强度，上完强度就比赛，比完赛又休息，一年大概可以就是说这样的循环是四个循环，
所以他其实这个休息的时间可能比一般的还要多，
是一个月
，OK，
但他为什么是这样？
嗯，
因为作为一个职业选手来讲，
嗯，
他有足够好的天赋，
嗯，
他的技术。力量
都没问题，
知识，比赛的经验，
嗯，
这些完全储备好了，
嗯，
所以说他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期，
没有基础期，
啊、
对他的所有的基础都已经打好了，
啊、
所以说他才叫天赋型的，啊、他才是职业运动员，
是，
对吧？他才能是世界冠军，
嗯，啊，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休息的，首先
要休息的
，
对，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是这样的，因为你如果说常年在这里面，
这个
一定会疲劳。
这个休息是我集中安排在比如说非赛季的时间
对
为主啊
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首先有一个春节，
对
春节基本上就是你有2到3周就是基本上游泳什么的就是做不了，
嗯，
只能做轻微的跑步，
嗯，
这个你可以作为放松的手段，
对，
然后呢，你也可以说去登登山。爬山登高啊，
嗯，
或者说是玩滑雪啊，
嗯嗯，
然后或者是潜水，
嗯，
冲浪，
嗯，
游艇等等，这些都可以，
嗯嗯
嗯，而且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比较容易发现自己身体上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是我的核心，也就是我的脊椎，
嗯，
脊椎周围的肌群工作是不是正常，
嗯嗯，
比如说你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哎，我的这个我控制能力弱，
嗯嗯，
那一定是躯干、脊椎附近的肌群某一部分是工作是有问题的，
嗯 嗯, 嗯，
所以说你可以掉过头来，掉过头来再回想一下自己在三项里面哪些动作跟这一部分相关，
嗯，
这个时候不用请教练，
嗯，
不用训练，
嗯，
思考一下就提高了。
所以这个李教练意思是，对于大家来说，一个非常建议的这个辅助运动是滑雪和冲浪，这两个运动要火。
还有攀岩吧？
啊，攀岩。
哎，
对
对，还有攀
岩，
等等，就是你只要是非三项的，你在你休息期，你也每天都是要动的嘛。
对。
但是你在动的时候，你可以去回想，因为我就是我放松了，我已经脱离了三项了。
对对对。
啊，但是呢，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遇到的其他的情况，
嗯
啊，可以让我有一个映射，
嗯，
是我之前的在三项里面。
嗯，
就是说我一直苦于哪里没有办法提高的，
嗯，
你可以在其他运动里面去找到解决方案。
嗯
嗯
嗯，这个确实非常的这个就有这个补充的意义。像我对于这个新人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也是我自己特别关心的，就是说在我们进入这个铁人三项训练之前，对于教练来说，比较理想的一个运动员的状态，
嗯，
他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肌肉力量的基础，或者是说柔韧性的一个基础，这部分基础是不是需要去提前建立好，这样来说更好一点？还是说我就担心说，如果进入了正式的这种铁人三项训练之后，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专项的训练这一些素质，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运动员就是说来找我训练的时候，
嗯，
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这个目标的定位，
嗯，还是自己要想好，
哎，对，首先他自己想明白，
对，
然后呢就是说运动员的执行力
OK
啊，就是他有了目标他可以去执行，
嗯，
他可以去安排执行，
嗯嗯
啊，然后呢就是说再有一个就是运动员他要有独立思考的这个习惯，
嗯嗯，
就相当是即便是这个教练你告诉了我，对吧，但是你教练也有可能是错的，
嗯嗯嗯，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正确的，
嗯，或者对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的信息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啊，
对，所以说呢就是运动员在思考的时候他也可以得到提高，
嗯嗯，
他可以去沟通，对吧，
明白，
嗯，
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种状态，
哎，对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呢就像物理状态呢，就比如说他的核心力量啊或者是天赋啊，
嗯，
等等这些，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基本都是成年人，
嗯，
成年人跟就是青少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嗯，
绝大部分成年人在三项里面都会有明显的短板，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是教练和运动员一起去需要解决的是把短板一个一个补齐，
嗯，
这样这个你的这个木桶啊，盛的水容量才会大，
嗯嗯嗯，
啊，如果说你的短板一直不能补齐的话，你相当于这个木桶的这个容量就会很小。
嗯，那对于那些，那这就延伸出一个问题，对那些比如说有一定的，
嗯，
某一项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一些运动，
要格外注意容易受伤的这个问题，
嗯，是吧，
错，就是有单项运动基础的运动员，
嗯，
在三项里面是格外容易受伤的。
你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他怎么会哪方面会容易受伤，比如说
例如游泳出身的运动员，
嗯，
在跑步上就特别容易受伤，
嗯，
因为游泳运动员是天生是脚踝是比较软的，
软，嗯，
就是脚踝的强度不够，
嗯，
对吧，下肢的力量对抗撞击的这个力量也不足，
嗯，
然后呢再加上他有一个比较强壮的上肢，
嗯，
啊，躯干和上肢背和这个手臂都比较发达嘛，
嗯，
胸大肌都比较发达，
也比较重，嗯，
也比较重嘛，
嗯，
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他比跑步运动员重，
嗯，
落地冲击大，
嗯，
再加上呢就是说相应的这个叫不是，应该是说就是说但是他的恢复能力还很快，
嗯，
因为他有单项运动的基础，
嗯嗯
嗯，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他头一天训练是很累，
嗯，
然后呢但是第二天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
嗯，很轻松了，嗯，但是可能就脚步的那个部分可能还慢，
对，但是下肢就是说受到地面撞击的
这个部分
造成的疲劳，或者说一部分的细微的这个运动损伤还没有恢复
OK，
但是他已经感觉自己恢复了
OK，
他第二天又去训练
OK
嗯，然后呢久而久之可能也用不了多久，他的伤病就积累的会比较明显，这是对于单项运动员进入三项的时候需要额外注意的，
对，
就是交叉训练的时候单项的运动的，
因为这个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说，
嗯，
我游泳强我就不去注重练游泳了，我可能就去注重去练我的短板，
嗯，
往往短板可能就是说跑步和自行车，
嗯，
那么我跑步自行车那我就多练一点，
嗯，
他很容易就是在这上面去 加一个、嗯、一个量，
嗯，
然后可能符合它的一个心肺功能，但不一定符合它的这个专项的力量，嗯，
对，就相，嗯，相当于是还是不要以量为主，
对，
啊、嗯，你如果说你是以量为主的话，就是一个是效率低，另外一个就是容易受伤。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造成伤病的原因有很多种。
嗯
嗯，但是如果说你是以量为目标的话，这个就比较危险。
是
啊、嗯，因为以量为目标的训练一定的是淘汰制的，
嗯，
一定是淘汰制的，
嗯，
就相当于是最后就是运动员的身体一定会崩掉，就是比谁先崩掉，
啊、谁
是幸存者，
先受伤先崩掉、啊，
对，比谁是幸存者，这是那样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
OK， 就要避免这个问题，
嗯、对，要避免。
那么从这个时间的安排上，训练的时间安排上，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单项上原来有基础，会不会要相应的减少这个单项的训练时间？
嗯，大概是可以这样去做一个匹配，就是比例的分配，就相当于是游泳呢，可以大概是20%，然后跑步呢也大概是20%，
嗯，
然后呢就是自行车是40%-50%。
啊，
然后还有10%-20%是力量训练，
就是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标准，比较通用的标准。
对对对，
明白明白。那这样的话就清楚了。其实不论你是不是有单项的基础，
嗯，
你都要做好这个，不是说你单项基础好就不练了。
对。然后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嘛，
嗯，
就是跑步时候崩掉了，
嗯，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跑不弱，
对，
狂练跑步，
嗯，
忽略自行车，
对，
啊，认为游泳只要淹不死，
嗯，
自行车，哎。那个溜达下来，最后拼跑步，我就可以赢。
对，
嗯，然后呢，到下次比赛的时候，跑步还是不理想。
嗯，
为什么？因为自行车是承上启下，而且里程最长。
嗯，
它跑步配速是有影响，是因为自行车阶段就已经崩掉了。
啊，
嗯，
过多的消耗了，
过多的消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大部分就是专攻跑步的运动员，
嗯，
他会忽略一个幻象训练。
嗯嗯，
相当于是我们其他的不讲，就相当于是运动员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说运动模式有一个转换，
嗯，
其实自行车和跑步的相关肌群基本上是一致的，
嗯，
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自行车在做踩踏的时候都是向心肌群在做功，
是，
但是呢跑步的时候，
嗯，
缓冲撞击力的时候主要是离心肌群，
嗯，
然后这个时候向心肌群还带着疲劳感，
嗯，
然后呢，前面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记忆，
嗯
啊，还有一部分这个习惯，
嗯，
相当于是离心肌群在做缓冲的时候，同时还要对抗向心肌群，
嗯
啊，你身体会自己跟自己较劲，所以说就是幻象的训练，就是也是，就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问题，从原理上来讲是这样，
所以特别。要这对于这些跑步有基础的运动员，特别要在练长时间的骑车之后，赶快去做一个适应性的跑步的一个训练。
对，最好是每次骑车之后都要跑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最后再做拉伸。
啊、OK，
嗯，
这个
拉伸是让你的肌纤维恢复原来的长度或者变得更长一点。
所以这个对于跑步有基础运动员来说，要特别去注意这个训练。
OK，
所以这个是。就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注意的，
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嗯，
就是三项铁人三项绝对不是三项运动的叠加，
嗯，
铁人三项是一个独立的运动，
所以这个就整个给我打破了我们原来说，我们其实作为新人小白来说，先要去啊打好一个心肺基础，先自己先多跑跑量，其实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对，而且是你的心肺功能很强的情况下，你更容易受伤，因为你恢复的快。
OK
啊，
对，你的弱项，但是可能还没恢复啊。
对对对
，OK，
尤其是跑步对
需要
铁三运动来讲的话，要格外的注意。
是，
一定要控制，
要控制这个整个，
要控制整个的跑步的
方式、
总量
和方式。
对，
那他，你建议跑步运动员去比一些马拉松，就是铁三运动员去比一些马拉松这样的一些比赛吗？
少参加。
有建议的就半马呢，也少参加。
比如说5公里、10公里
可以，
还有呢就是，50公里以下的越野跑，
还行是吧？还行，
对于普通人来讲，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如果说你的主要的目标是铁人三项的话，如果说你经常参加马拉松的话，会 或者说是就是百公里的越野跑，
嗯。
那会很明显的影响到你的铁三的这个训练周期。
OK，
嗯，
疲劳会积累，
疲劳，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下肢的伤病。
OK，
嗯，你跑步造成的下肢伤病是最多的。
明白，明白，
嗯，
明白。所以也要去小心，因为其实从跑步转换过来的铁人三项爱好者很多很多。
嗯，对
对。所以这么看来，我们这些铁人三项的这些新人的朋友。可能你需要了解的这些知识或者说建立的这种概念自己做的一些定位和准备可能需要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闷着头自己就去那边堆量去了，
嗯，
一定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技术性的改进还有这个效率训练效率的提高，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李教练给我们这些新人的朋友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建议，
嗯，
也非常感谢李教练，
嗯，
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世宁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谢谢谢谢，
嗯，好，
好，
嗯，好，大家再见。